报告啊，主席，请你再次让我们有时间来回到为神明的信仰告白来学习，因为这是你的众仆人们在从圣经里面得到的亮光，得到的启发，他们把从圣经中的得着严谨的把它记载下来，所以你就教我们透过四报尔的解释，能够更上一层的认识。也透过这个告白来认识圣经，认识你的话，求主你光照我们，不断的让我们回到圣经中来做反省的功课。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好，我们上一次停在70页啊，现在我们70页，然后这个是第二章啊，第二章的尾段了。那我们看四报讲什么？The Iranians use a method common in the day to circulate their ideas. They composed rousing songs that promoted their view and insulted the Trinitarians. 所以在他说亚流当时候就在他们的时代，他们作曲，然后来传递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教导因为他们反对三位一体的教导，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被造的。在上帝造万有之先，然后上帝造了耶稣基督，造了圣子，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的看法他们当时候就作曲，然后他们就宣传这样的一种的用歌曲来传播他们的这个的异端邪教的概念我那时候这个感触是也是蛮深的，因为那时候我遇到一个东方闪电的。不可以称他做姐妹以前他们是在基督教的，他们是在农村的教会，然后但后来两位都进入了东方闪电，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我也不知道怎么可能会来到这个的地步，有可能之前在农村的时候他们信的时候，他们是一种迷信就是说没有好好的教导，但结果这个东方闪电来了之后，用了一些的不知道怎样迷惑的一个的方法，就使他们就信了他们东方闪电基本上就是信有一个女的她已经因为这个东方要闪那个这个闪电要从东方而出，所以他们就强解说耶稣基督现在是在中国是一个女的，然后他们都用大量的圣经这个亚流他们也是用大量的圣经。亚流今天的这个后他的子孙你可以说是耶和华见证人，要很小心的，因为如果我们对圣经不熟，尤其是那一些圣经的段落，有蛮多的段落是讲到好像耶稣基督比父还小，父知道的事情耶稣不知道，然后耶稣的权柄是从父而来的种种的这些事情，然后有一些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是守生的。这些困难的经文加起来，再加上他们的解释的话，他们可以很有说服力的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不是上帝，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说他就是上帝。虽然耶稣基督他受他的门徒，后来他复活之后他受使徒们敬拜，但是他没有亲口说我就是上帝，所以尤其是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因为很多人就认为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三不是等于一，然后耶稣基督亲口也说神是独一的神，所以若是独一的神，怎么可能又有父又有子又有圣灵？所以他们很熟圣经，然后会使到人混乱。所以那时候我遇到东方闪电的时候，他们也用大量的圣经所以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这样的一个的人你首先要假定他们是错的，我要你做这个的功课先。然后那些的困难的经文再回来慢慢的搜寻就是怎么的来看怎么的来回应要很小心，除非你很熟圣经，你很熟圣经的话才能够跟他们辩论。所以有些时候那些东方闪一号华见证在新加坡蛮普遍的，他会敲门，然后因为我是在家里办公嘛，他敲门，他不知道我是牧师，但是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专门找那些基督徒的家庭，尤其是有挂十字架的，他们就专门供这些。那随着他跟我辩论的时候，我打开圣经的时候，后来他跑了，他知道他讲不过我，我也告诉他说你要小心，你要悔改，不然你要灭亡。但他们也会用同样的话来恐吓我，来警告我， 还笑我。所以东方神闪电也是这样，他们就甚至后来也做了一首歌、哦，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他传了用4个小时来用圣经证明，因为他们用圣经对我对话，我也用圣经告诉他们，你们解经这样解经是断章取义，哦，离开上下文断章取义不是这样解的，我有办法证明给他们看。但后来我用圣经来证明给他们看，他们是错的时候啊，他们反而后来来到一个地步说这个是保罗讲的。所以他们说，保罗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一定要接受这个就是圣经，所以他们是很可怜的。然后后来离开的时候，他们还在车上啊唱歌，说你的心不要干，你不要灭亡，这些要让我害怕。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对他的信仰啊不稳固的时候，又看到他们这么的执着，这么的坚信的时候啊，又再加上这些歌曲啊，又再加上他们所提出的这些经文啊，会使到普遍上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会混乱。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的书信里面哦，不是约翰福音，约翰的书信里面，约翰就教他们那些基督徒啊，当时有一些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而这些的人呢，他们很奇妙的，他们是从教会里面的人出来的，他们不是在教会之外的人。他们是在教会里面的人，然后后来他们离开，所以约翰就吩咐他们说，不要接待这样的人，接待都不要接待，也不要跟他问安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我后来发现普遍大多数的信徒都没有办法回应的，没有办法回应，因为确实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很严谨的好好的来坐下来学习，才能够真的去回应驳斥他们。因为你要熟圣经嘛，因为他们所背的圣经都是专门供我们基督徒的那些错解的经文，好，所以这个你注意啊。有一天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熟圣经，不是单单神学，因为耶和华见证人有他们的系统神学，啊，东方神力有他们的系统神学，我们有我们的系统神学，但是在系统神学与系统神学的比较里面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对而我们是错？或者我们是对，他们是错，应该是讲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对，他们是错呢？解经啊，所以解经很重要，所以解经就是说，你这段的经文你不能断章取义。但我后来发现啊，我牧会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在恩约教会里面呢，我发现还是平常有一个的问题啊，就是10个里面哦，有9个半啊，我当我问他们问题的时候啊。他们也不看上文，也不看下文，他马上就给我答案了。而他这个答案呢，是他在他现有的库存里面他所学习过的东西，他没有去好好的坐下来看，到底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对谁说话？写给谁？为什么要这样讲？然后收信的人是谁？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意识啊，明白吗？所以。如果用系统神学跟系统神学这样的来比较，是不是一个可取的路？一定要回到释经啊，释经是那个神学的基础，啊，明白吗？所以我们的释经是我们的系统神学是对的，因为我们是在严谨的释经底下来有的，所以神学要有，释经要有，就是解经了啊。然后圣经神学就是旧约到新约，整一个的圣经神学也要有，缺一不可，好吗？所以一定要读圣经啊，要熟圣经啊，旧约新约一定要读，然后新约要至少读10多遍，最少旧约至少要读2遍3遍，可以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了 The Trinitarians responded by writing their own song, and historians tell us that in the height of controversy, the Arians stood on one side of the river and sang, while the Trinitarians stood on the other side and sang. 所以很可怕的就是这些亚流的人哦，他们原先也是在教会里面的，但后来他们就确信了亚流的教导，就是说耶稣不是上帝。那结果来到一个地步，你看世报就告诉我们，他们后来这些相信三位一体的就也写了自己的歌，然后他们有亚流的也有他们的歌。那来到一个地步，他们彼此的争论的时候，是站在河的对岸的时候，他们彼此唱他们自己的歌来说。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些异端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教会的。神许可异端发生在教会， 许可假先知在教会兴起。在旧约里面，神曾经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会容许这些假先知兴起来试验你们。所以假先知是一直不断从以前在旧约的时代，来到耶稣的时代，来到现今新约教会的时代，假先知是从来没有停止的。而将来的敌基督来的时候，也是在教会里面产生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来坐下来学习。神有给予恩赐的弟兄们有敬畏主的态度，有信心的，然后有神给予神话语的知识的这个恩赐的弟兄们，就需要站起来捍卫神的话语。因为在末期，现在是整个是末期里面，这个的教会中的混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不会停止的。在早期教会的时候，这是亚流，是在主前大概300到400年的时候就发生的。后来以后我们也是会一直发生的。所以每一次教会的异端呢的崛起、兴起、混乱呢，都在于基督论，耶稣到底是谁。攻击最后的目标一定是在耶稣身上。所以如果有一天你遇到问题的话，就是说在福音书里面呢，要怎么清楚确切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要回到约翰福音。因为马太、马可还有路加，他们有他们的写作的目的，所以他们的写作的目的，他们不会很清楚的指向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但是约翰他写的时候，他很清楚有一个目标在心中，他要讲，他传福音，然后叫人信耶稣，然后他当中也很清楚的讲说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你从内容里面，你看耶稣的对话，他与父的关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所说的一切是什么。所以约翰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封书信啊。
以西结书，
约翰福音，
对，以西结旧约的话，
以西结书是在旧约旧约里面，它就应许包括很多的新约的内容所以在以西结当时候神就兴起这个的先知，因为当时那他们已经差不多是被掳亡国了，所以以西结先知就在当时候这个情节底下应许他们新约，所以有很多的新约里面的内容都是取自于以西结书。以西结书里面有应许将来的这个的圣殿这个的新约的到来，圣灵的到来这是旧约。好吗？好。至于三位一体这个的教义，真的是要来到新约才会很清楚的看见，在旧约是比较模糊的。我们可以这样讲，比较模糊，但不是说完全没有，是有的。但是我们知道从新约里面清楚知道父子灵之后，倒回去看旧约的时候才看得见。所以这是今天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到今天都不能接受，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所以凡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他不管就算他说他敬拜上帝犹太人也好，回教徒也好，他们说他们祭拜上帝但是按照耶稣所说的话，凡拒绝他的就是拒绝父，凡没有他的就没有父明白吗？这个一定要抓住因为我知道很多的牧者们后来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回到圣经中这样的来看，可能他们同情他们，总是觉得他们也是上帝的子民。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些犹太人不是他的子民，是肉身的子民，但他们不是他蒙应许蒙拣选的子民，因为他们拒绝他可以所以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这个关键点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很重要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好。然后 The Trinitarian Song was the Gloria Patri, Glory to the Father, to the Son, and to the Holy Ghost. 在三位一体这个的歌荣耀颂里面还有归荣耀与父与子与圣灵从 As it was in the beginning, is now, and ever shall be, world without end, Amen. 所以他们在唱荣耀颂的时候，荣耀颂的版本里面有几个不同的版本，都是在荣耀父子圣灵，从起初到末了永永远远永无止息。Today we tend to sing this song in somber reverence, whereas it was originally composed as a fighting song. 所以他讲说这个荣耀颂 在唱这个荣耀颂的时候，当时候我们今天唱的时候都是非常严肃的一个敬畏的心态来唱这个歌，但起初的时候他们写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对抗亚流。The word was used at Nicaea to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 and the Father was homoousios。所以在这个尼西亚大会在基督教的有几个不很重要的会，一个是尼西亚会议，尼西亚信经，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加克顿信经，Creed of Chalcedonia。普遍上大多数的教会，今天的教会，如果他们偶尔念一下使徒信经，一定是非常感谢主的。很多教会都不知道有这个一回事，叫什么叫使徒信经。当然我们今天不只单单恩乐教会不只单单有念使徒信经，还有念尼西亚信经。所以刚开始教会的时候，我一直在反省我到底要不要念尼西亚信经，因为尼西亚信经是蛮长的，然后要不要也加上加克顿信经。加克顿信经就讲到很清楚，就是耶稣是神，耶稣也是人，神人二性。但是后来我决定这个加克顿信经就不要念，因为不这么简单的来明白。但是这个尼西亚信经是其实它的你可以说架构而言呢，就是它的主要的内容而言是好像是使徒信经的更长的一个的更详细的一个的版本了。所以在这个尼西亚大会的时候，他们就鉴定了这个基督与父的关系 homoousios， OK， 两个 O 啊，一个 O 的是不一样的，那两个 O 的它的意思啊，就是 homoousios 就是同子啊，同子 ，OK， 所以父与子是同子，同本子，他们有相似同样的本质。Which literally means the same of the same being. 所以父与子是同一个本体本质。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eological formula of the 4th century. If not the church first 1,000 years, it affirmed that Christ in his divine nature is of the same essence as the Father. Okay. 为什么这个有些人就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就很厉害，他就说圣经从来没讲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是后来教会的教义里面啊大会里面弄出来的。为什么会有三位一体？是因为确实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有父有子有圣灵，父是上帝，子是上帝，灵是上帝。那结果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创造字眼。所以在加文的时代哦，15世纪的时候，加文的时代他们也是那些异端也是这么的说，他们所以加文也是回应他们，所以这个东西一直不断的吵，一不断的重演啊，没有三位一体。圣经从来没有说有三位一体，没有说什么父与子同子，他们会说你证明给我看，圣经没有讲说父与子同子，没有这样的一个的字眼。但是你从这个的圣经的教导里面，你推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父与子是同子的，同荣耀、同主、同权柄的，所以为了要防止异端就是要驳斥这些异端了，所以后来在尼西亚大会的时候，他们就会。要肯定就是子跟父是同本质的，因为他是上帝，完全的上帝他不是一个不同的本质，若是不同的本质的话，就是子与父之子是更小的神，或者是被造的神，明白。所以他就会在这里强调是同本质的。所以在这个第四世纪的时候，他是在神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来你看我们要教会是要经历，往往这些教义的产生都是异端兴起之后，后来教会回到圣经中反省，然后再产生了教义这个的教义是在大公会，就是当时候所有的这些主教Bishop 就是这些大牧者，他们集合到一个地方，他们商讨，然后他们奠定的是有大公会议。今天这个大公会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召集所有的宗派不同的宗派的牧师，然后坐下来，然后我们来奠定，很难的。连圣经五物这个的课题上不是也没有办法召集全部的，没有办法但是主要的那些福音派的那些牧者还有博士学者，他们都会坐下来说我们相信圣经是无误的。所以这个大公会议是早期教会的时候，他们后来就奠定父与子是同本质的。You affirm that Christ is in his divine nature is of the same essence as the Father. 所以这个大公会议里面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就坚定了，就是说子 与父是同本质的。Thus he is, as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later affirmed. 所以你看有另一个大会，就是加克顿大会啊，也是这样的再一次的坚定啊，说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 ，truly man and truly God。所以你看啊，这些异端的产生都是在针对基督论的这个的事情上。所以你后来他在之后的一个大会里面，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有一些的异端就是说耶稣只是神，他不是人，这个也是异端哦。凡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是异端来的。那结果如果你只说他只是人又不是神的话，也是异端呢，明白？他又不是半神半人，也不是混合体。不可以说就是好像三合一咖啡这样，掺一点点，掺一点点。因为后来这些的教父们呢，他们不在乎到底合不合理，他们主要关键的是在乎于合不合乎圣经。人能不能明白他们不在乎，他们只在乎到底合不合乎圣经啊。所以他们说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怎么可能一个人是同个时候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呢？这是理性上是不能解决的一个的问题。完全的神他就不可能是人，因为受造者跟受造物是不可能同时间并行在一个位格身上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教父们他们虽然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啊，但他们来到关键的时刻有神的保守，他们还是以圣经为准来奠定这些的教义与信仰。好， One phrase in the Nicene Creed gives me chills because I know what it caused the church to put it there. It says that Christ is begotten, not made, the only begotten. 所以在四八五就说在尼西亚这个的信经里面，他有一句话就是使到他非常震惊。因为他明白啊，就是他在观察历史的时候，他明白就是教会，当教会说耶稣基督是受生的，不是被造的，然后是独一的为独生子的时候，他明白要讲这句话是要付出多么大的一个的代价。When people and the other creatures are begotten, propagated, they are made. 当有其他的就是人或者受造物哦，是受生的时候哦。他们是其实就是好像被造了一样。But Christ was begotten in eternity in a unique way that it did not involve being made. 所以司宝就说，当教父们说耶稣基督受生的时候，他不是在时间里面受生的，他是在永恒中受生的，他没有一个开始的，也没有一个结束。怎么生呢？不知道怎么生。几时生呢？就错了。我们一问这个问题，几时生了就错了，因为它是在永恒中的。所以有子的存在的时候就有父，有父的存在就有子，这是在永恒中。然后结果有可能是上帝啊，他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就辅救他自己，用人能够明白的概念和话语来描述表达他自己。所以他就表达了，就是耶稣基督是受生的，他所爱的独生子啊。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受生是在永恒中的，这教父们他们就坚定说这是在永恒之中的。因为耶稣他曾经有说到说，父啊，求你荣耀我，这个荣耀是在起初造万有之先我与你同享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与父在永恒之中，在父还没有创造一切万有的时候，子与父已经同享同等的荣耀了。然后这种的荣耀不是神会愿意给任何人或受造物或天使的，神不把荣耀给任何人的。但是可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很清楚，耶稣基督要求父要荣耀他啊，这是人不能做的，天使也不能做的。 The force of the term monogenes only begotten is that Christ is uniquely begotten of the Father, that he is the one and only the once for all. 所以这个的受生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是独仅仅唯独父所生的唯有他是被生的圣灵不是被生的，只是受生的 在永恒中受生的，而只有他，他是独生的。Christ is uniquely begotten not in time as a creature, but eternally as a son of God. 所以耶稣基督受生，他不是受生，不是一个受造物，而是他是在永恒之中，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为什么约翰就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他用道来描述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话语，而且他不是单单说这个道，他并且很清楚的说道就是神了。在这里的时候要注意啊，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所使用的圣经啊，不要用啊，因为他们在所有的翻译英文和中文翻译里面都会翻译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是他们的翻译里面他们不会，他们为了要强调耶稣不是上帝，他们把它翻译成道就是一个神，或者道就是个神啊，他们不是翻译道就是神了，为了要狡辩啊，所以他们这样的翻译。但是你找所有的英文和中文的忠实的译本，都是翻译成道就是神了，耶稣基督就是神了。If the Logos,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nity, is eternally begotten by the Father, then there never was a time in history when Christ was not begotten of the Father. 这个道是第二个三位体的第二个的位格，它是在永恒之中受父所生的。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在历史之中没有一刻耶稣基督他不是为父所独生的，没有一个时刻，因为在永恒之中就是受生的，没有一个开始的。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nity has an eternal relationship of sonship with the Father. 在三位一体里面，这第二位格的时候，这圣子呢，他在永恒之中，他就是父的子。然后上帝父就是耶稣基督的父，耶稣基督就是父的子，这个是一个永恒之中他们就有的一个关系哦。There are two spec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Trinity. First, the Son is eternally begotten from the Father, and not vice versa. 所以这个的他们三位一体的这个的关系里面，这个子是永远在永恒之中，在永恒之中为父所生的。但是我们不可以说父受子而生，不是。我们可以说子是从父而生，但我们不说父从子而生，我们要说父生了子。Second, the Holy Spirit proceeds eternally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not vice versa. 所以第二呢，第二是就是圣灵是从父与子而出。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时候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他父要差遣圣灵来，当他离开了之后，父要差遣圣灵来。然后后来他又在讲说他自己要差遣圣灵来，所以有经文说这个圣灵是从父与子在永恒中而出，没有，所以圣灵也经常在旧约和新约里面就称为上帝的灵、真理的灵，他有很多名字，保惠师圣洁的灵然后我一时想不起，但有许许多多的名字，所以这个灵是父的灵。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这个灵圣灵也称为基督的灵，所以圣灵是属于父与子的，是从父与子而出的。但是我们不可以说父与子是从圣灵而出，不能这样讲。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就是很确切的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用圣经，就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但是我们要小心，就是圣经怎么表达我们就怎样的去表达，因为它到底它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去随意的乱解或就是不顾这些的定义的话，它所造成的危害是可能我们还预知不到的所以这个要小心Now, this relationship defines the onto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persons of the Trinity. 所以施保说他刚才所描述的这些都是在描述这三位一体在本体当中他们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The Father is of none, neither begotten nor proceeding. 所以告白说父在永恒之中不受生，也不是从任何，就是子不从子，也不从圣灵而出。Here is the eternal subordination of the Son to the Father。在这里的时候有些神学家有一个的一个观念不是每一个都会接受，但是可以这么说，在永恒之中， 可以看到一个的事情，有一些人他们不会说是在永恒之中，但施巴我认为说在永恒之中只是父顺服于父的，在永恒之中，但是只顺服于父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只是比父还小，所以在永恒之中他有这样的一个的工作上的不一样，角色上的不一样，只是顺服父的。在永恒之中 ，eternal subordination of the Father to the Son。所以那时候，最近是星期天，我在研究在讲这个的启示录的时候，后来这个的问题是我一直没有解决的，但是后来要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好好的坐下来去真的去研究，因为我就想一个的问题就是说，既然我们知道三位一体是能够受敬拜的，能够敬拜父，又能够敬拜子，也能够敬拜圣灵，可以敬拜三一的神。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仅仅的敬拜圣灵呢？我们可以仅仅的敬拜父，我们可以仅仅的敬拜耶稣基督，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仅仅的敬拜圣灵。圣经有教导我们要向父祷告，向子祷告，但是我们没有说我们要向圣灵祷告。那后来我去做研究的时候，确实圣经是这样的一个的表达，圣灵从来没有叫我们要向他祷告，圣灵也没有叫我们说要见证他，荣耀他，然后敬拜他，没有。但是圣灵很清楚的就确实是上帝。后来我就想到，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他是伏在父的权柄之下的，来行事一切，归一切的荣耀于父。然后现在圣灵被差遣下来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归一切的荣耀于子，然后见证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的永恒中的这个的子顺服父可以说不是每一个都的神学家都会这样的接受了，但是经文似乎好像是这样的指示，就是说子是在永恒之中是顺服父的。就算我们这样讲的时候要很小心。我们讲说在永恒之中只是顺服父的时候，不意味着只是比父还小的，或者他是次等的神，不是，没有，而是在角色上他们扮演不同的功用。所以不可以想象说只顺服父是很不甘情愿的倾向，因为凡父所定义的子也喜悦，凡子所行的一切父也喜悦，这是一个很奥秘。所以最近好像昨晚的时候，我跟我的儿子在出去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有一个字 unity 合一，他就说为什么这个字好像每很多人都一直用这个字 unity 合一。后来我就问他了，说真正的合一在哪里找得到。这个小家伙蛮聪明的，他说真正的合一好像只有在三一神找得到。我说对了，因为真正的合一只有在三一神找到。人世间所追寻的合一其实是来自于三一神的源头，因为神是合一的。Not that the Son is of less value, power, eternity, and ordinity than the Father. 所以施巴我说，就算我们讲到在永恒之中只是顺服父的时候，我们千万不可以说子的能力或者在永恒性或者他的尊严或者他的荣耀是少过于父的。Father is the subsistence in the Godhead, from whom the Son is begotten, and from whom with the Son the Holy Spirit proceeds. 这一段呢，以前我不太明白，现在比较可以能够解释。Father is the subsistence in the Godhead, 所以父呢是在这个神格 ，Godhead 是翻译成神格，是在神格之下的一个的生存形态。Subsistence 这个字是没有的翻译的，就是说真的不懂要怎么的翻译。在神格底下它这个是有了这个的父。然后在这个神格里面有了父，然后子呢是受父而生的，然后圣灵呢是从父与子而出。所以在讲到神格的时候 Godhead 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直接的指向于父，讲到上帝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直接说父，其实它是等同于父。你明白我讲吗？就是有时候在旧约就是说在新约的时候讲到上帝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没有说分父子灵，但你看上文和下文你很清楚的知道它是指向父，因为它当中也有提到耶稣基督。好， This concept of subordination and superordination is difficult to grasp because of a culture ideas of inferior and superior. 这个的、概念就是这个附属的概念哦，或者这个在上的概念哦，是我们人这个现有的这个文化是非常 难以接受的。就是说要讲到说耶稣基督是附属于上帝的，然后附是在耶稣基督上的话是非常能够难以接受的。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凡是附属的，就是是附属或者是顺服，一定是指向就是卑微卑贱，然后或者是更低劣的。但是在神当中不是这样的，只顺服父的时候不代表只是卑贱或者是更卑劣的，不是。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re not inferior to the Father in the modern sense、所以子与圣灵不是 更低微低过于父的、不像好像现代人有的这样的概念，就是更低于，因为圣灵听从于父与子的时候不代表圣灵是更低的，当子顺服父的时候不代表子是更低的。They are equal in power, glory, eternity, being, and dignity. 所以他们在无论权柄、荣耀、永恒、本质、尊严上都是同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在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的第五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他们所敬拜讲在那些长老们和四个活物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个的字，因为那天是在正道是没有时间这样讲的，他们所说的那些话其实是取自于旧约，是歌颂耶和华的话，他们现在如今是用在耶稣基督身上，明白吗？所以等同于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
你说的那个四个活物是以西结书里面的四个活物、
四个活物是启示录里面的四个活物，以西结书的那个是基路伯，基路伯跟四个活物有一点的不一样、一个是有六个翅膀，一个是四个翅膀。在以西结书的这个的基路伯里面、它是一个活物有四个脸、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是一个活物一个脸，一个是六个翅膀，然后另外一个是四个翅膀，所以有可能是有不同天使族、不同的天使族。所以在上帝的天使里面呢，有些是蛮怕人的、因为、有时候 你要看那些的 图片啊，我放在恩乐教会的网站有那个启示录的那个图片、有一些画家就尝试画出了，因为这个四个活物是、这个基路伯是遍满眼、身体是眼睛，然后又一个天使有四个脸，有牛的脸，有鹰的脸，有人的脸，有狮子的脸，是蛮恐怖的。但是不是每一个天使都是这样的样子的，有一些的天使是像人的，有些天使又好像没有翅膀，有些天使又有翅膀，所以有很多不同族类啊，我不可讲，我觉得不可讲种类啊，因为他们是天使、种类有一点好像贬义啊，不知道
种
啊，
还好种比较用那个有点像是动物吧，
对。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re not inferior to the Father in the modern sense. OK, 在这里顺道，因为你提到这个天使，最近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后来我又再回去研究，因为之前我所拥有的概念呢，就是将来我们复活那日，我们要在天使之上。但是后来那天有人问我问题之后，后来我去寻找以前所谓的这些经文，在慢慢的看的时候，未必是这样啊。虽然讲到将来我们要审判天使哦，但是这个审判天使哦，可能不是在讲到那一些谨守本分的天使，而是那些败坏的天使，属于魔鬼的这些天使。然后讲到人是暂时在天使之下，希伯来书，然后其实那段经文是在讲到耶稣基督啊，将来，然后耶稣基督是在现在是在天使之上。所以我们可能如果我们说人是在天使之上的话，是对耶稣基督而言是在天使之上，但是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这些的天使是浮在我们之下，我就觉得不一定啊，因为没有看到任何的经文。但我以前接受的概念呢、就是说将来我们复活之后得荣耀的时候，天使是在我们之下，我们是管辖天使的，这个的概念我现在我有极大的保留，因为这些的圣经的经文似乎不是这样讲的。好，我们继续看啊。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re not inferior to the Father in the modern sense. They are equal in power, glory, eternity, being, and eternity. But as God worked out the plan of salvation, the Father obeys the Father. The Son obeys the Father, and the Spirit obeys the Father and the Son. 所以当上帝他运使他整个的救赎计划的时候，子是顺服父的，然后圣灵是顺服父与顺服子的。The Son did not send the Father into the world. 子从来没有差遣父到世界，是父差遣了子。So the Son did not send the Father into the world.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我这个以前我就记得我们以前的所在的那个教会里面有基督徒是信主了二十多年了，然后后来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那是那是很久以前了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记得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一个的老师，哇，这个是记忆蛮深的。他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其实他就是父。
OK
啊，因为所以他已经信主了蛮多年了，然后也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所以那这个东西他讲的这句话，就后来就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哇。要很小心，因为连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是子，是被差来世界上的，而不是父。父是永远，就他从来不下来，他就在宝座上的。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也是要小心，要谨慎哦，因为不然父跟子和灵都是一样，那个就是形态说就是说换面具，那个是异端来的。This is purely economic. 所以他们的不同是在工作上的不同。当我们讲到区分三位一体的时候怎么区分呢不是在本质上的区分，而是在工作上的区分。Economic Trinity, 以后你会看到这个字 ,Economic Trinity 就是工作上。这个 economy 不是经济的这个经济这个 economy 是工作上的区分。Or practical subordinate,practical subordination, not one of being dignity or glory. 他讲到顺服的时候不是在荣耀地位本质上不是。The Father is of none, the Son is of the Father, and the Holy Spirit is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所以讲到父他不是从子而生，也不是从子而生理而出，但是子呢却是从父而生，然后圣灵呢是从父而子而出，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嗯，讲完了第二章了。
你说的区分三位一体的是功能上的不同。
对，工作上，不是功能。
工作。
不可以讲功能，功能是一样的，工作上的区分。但是工作上的区分的时候，它的区分也是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旧约和新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父创造世界，子也创造世界，圣灵也创造世界。但是讲到创造的时候，圣经大多数的时候描述是父创造。讲到救赎的时候，父是计划救赎，这是很肯定的。然后子呢，他是来实行这个的救赎的，他要道成肉身做人，然后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是圣灵，他把这个的救赎的这个的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运行在所有的信徒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到父救赎、子救赎、圣灵也救赎，但是有一些的区分就是父计划、子施行，然后圣灵他把这个的耶稣基督所施行出来的这个的救恩运行就是赐予所有的信徒身上，所以。创造的时候，父创造，子创造，灵创造，但是讲到创造的时候，都通常是归功于父。讲到救赎的时候，往往有时候是归功于救主耶稣基督。但你不能讲说父是没有份的，父计划这一切，好吗？
Okay.
可以。好。在这里我就想到嘉文讲的一句话，所以每当我们想到上帝是义的时候就要想到神是三。每一次想到神是三的时候，就要想到他是义。所以想到神是义的，独义的时候，要想到他是三；想到他是三的时候，不可以只专注他是三，要想到他是独义，这是奥秘。所以我们来到第三章上帝永恒的旨意。 好，我们看第三章，然后我们看啊，施巴我讲什么，来到威瑟米特信仰告白的第三章。The first time I taught the theology of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to seminary students, I begin by reading to them chapter 3, section 1. 所以他在施巴我说他每一次在教导威瑟米特信仰告白的时候，他在教导神学生的时候，他通常就会读第三章的第一段。因为在第一段的时候讲到上帝的护理，他的预定，他的安排。然后他说 Let's take a poll, I say, how many of you believe that God from all eternity freely and unchangeably ordained every single thing that comes to pass? 所以他说他在教课的时候他会问就是看看投票，看看到底多少学生他们真的相信上帝在永恒之中他是自由的，而且他是不变的，那他预定了，安排了，定止了所有一切每一件的事情的发生啊。It was a reformed seminary， 这是一个改革中的神学院哦，改革中的神学院啊。And as one would expect，3/4 of the students raised their hands. 在一个改革中的神学院只有四分之三 3/4 是四分之三哦。四分之三的学生举起手来说他们相信这个的上帝的预定拣选还有护理。所以改革中的神学院里面只有四分之三的学生赞同哦。那不是改革中的神学院呢会更少。所以今天接受上帝预定护理安排这些东西是极少的人，我们是少数的人，不是多数的人。因为这个是有伤于我们人的尊严了。讲到神是掌控一切万有，他真的是有伤于我们人所谓的这个尊严，就是自由意志的这个的尊严了。Let me ask one question, I say.How many of you would describe yourself as atheist? 所以后来施巴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人会称自己是为无神论者？ No one raised a hand. I continue.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is. Because those of you who would not affirm the declaration are obviously unwilling to identify yourself as atheist. 所以他施巴我说当问你们说你们有谁是无神论者的时候，你们却没有一个人举手。他说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当你们说你们不承认这个的告白的时候，在第三章的第一段这个的宣告的时候，上帝的预定计划安排的这个宣告的时候，你们却不愿意的来表明说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施巴我说 But if you won't affirm this statement that is what you really are. 所以施巴我说但你们却不同意这个告白第三章第一段的时候，其实你们就好像无神论者一样。他继续的解释 I explain.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what is affirmed that God ordains whatsoever comes to pass from all eternity is not unique to Reformed theology. 那施巴我就说当我们讲到说上帝他一直预定掌管安排计划一切在永恒之中所发生的事情，包括人类的历史当中所有每一件的事情的时候，它不是仅仅改革中神学所拥有所相信的。Muslim orthodoxy and Christian orthodoxy with respect to the nature of God. Rather, it is a doctrine that express classical Jewish orthodoxy, Muslim orthodoxy and Christian orthodoxy with respect to the nature of God.所以施巴我说不是仅仅改革中神学才这样的承认这个的事情，因为在正统的犹太教的神学当中，还有回教的正统神学当中，还有基督教的正统神学当中，都是这样的相信神的，神是掌管一切护理一切他决定万事万有的这位的上帝哦。All this does is affirm theism itself. 所以当他们这样子的时候，他们是相信有神的存在，所以他们相信神掌管一切预定 万事万有。施巴我不是在这里说犹太教是对的，回教是对的，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好 It affirms that God is sovereign. 所以当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是在讲说上帝是主。If 他有权柄，他是主，他有主权的主。 if in some sense God does not ordain everything that comes to pass, then in the final analysis he's not really sovereign. 如果上帝他不是预定安排一切所要发生的事情的话，如果我们最后的我们所要得到的最后的一个的分析和结论，就是他其实不是真正的有权柄的主。And if he's not sovereign, he cannot be God. 如果他没有这个的自主权，他没有这个的权柄的话，他其实也不是上帝。If you self-consciously reject the sovereignty of God, 如果我们一直有意的就是来拒绝上帝的主权的话，施保说 ,you are rejecting the very nature of God and are not entitled to the term he's. 所以施保讲的话很重要，他说如果你一直在反对说神的这个自主的权柄的时候啊，他有权利来决定这些运行这一些事情，来计划安排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话，我们是其实是在拒绝上帝的本性。然后他施保说，其实我们不配称自己为有神论者。Why is eternal ordination so essential to sovereignty? And why is sovereignty so essential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God? 为什么这个永恒的这个的护理ordination 或者预旨可以翻译成预旨。预先的预，然后旨意的旨，或者在永恒中的预旨，或者定旨，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翻译，永恒的定旨。这为什么永恒的定旨预旨是对是对于上帝的主权是这么的重要呢？是这么的重要呢 ？And why is sovereignty so essential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God？ 为什么我们认识上帝的主权？关乎我们认识神是这么的重要呢？他问这个问题。One of my favorite illustration is what I call the maverick molecule. A molecule that floating in space operates completely independently of the providential government of God. 所以他说他，施保说他有一个他很喜欢用的一个的例子，就是说如果在宇宙中有一个特立独行的分子maverick molecule,这个的分子它是特立独行的，它在太空中里面它飞来飞去，而且它是不受上帝的护理和管理的。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施保说 God has no power or authority over this maverick molecule。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说上帝他根本没有权柄，他也没有能力来管理，来制定这个的独立特立独行的分子要如何来飞来行走。As a maverick, it does whatever it wants to do without any consideration of the divine view. 但我们这样说的就好像说这个的分子，这么小的分子，不是讲人啊，讲分子，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也不在乎上帝要怎么的定义管理，他要怎么做就怎么的做。所以他说这是很荒谬，他其实要带出这是就是很荒谬的事。When I was in the high school, we anticipated the Indianapolis 500 race on the Memorial Day. 所以他说他在他读高中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的应该是赛车的比赛啊。One of our heroes was Bill Vukovich, the king of race car driver. 所以当时候他有一个的英雄啊，就是Vukovich, 在1952年的时候，他是一个赛车王来的。Vukovich was heading for victory when on the 192nd lap, he lost his steering, hit the wall, and had to abandon the race. 所以在1952年 的比赛当中，他突然间他失控，然后他撞向墙壁，然后必须要弃权，就放弃他的比赛。Experts later discovered that a 10-cent quarter pin on the steering arm had given out.OK, 所以后来这个的那些专家们他们就发现了为什么他会突然间失控呢，撞向这个的墙壁呢，是因为有一个好像一角银币，就是一毛钱银币，这个小银币的这个的面积的一个的开扣销一个开扣销，在这个的转向操纵杆里面他跑了出来，然后使到整个的车子失控，这么的小的一角的这个好像一毛钱一角的这个的开售销 松了，松开了，然后结果造成了整个驾驶盘失控，然后他撞向墙壁啊。所以他就后来I was reading about this in the paper and thinking of this old DD. 所以他当时候看到在报章上看到这个的事情，然后后来他想到一个的小曲。For want of a nail, the shoe was lost. For want of a shoe, the horse was lost. For want of a horse, the rider was lost. For want of a rider, the battle was lost. For want of the battle, the war was lost. All because of one nail in one horse shoe. 所以他就想到一个的小曲，这个小曲里面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一根小小的这个的铁钉。钉子，然后这个的马上的这个马，这个动物，这个马的它的这个叫什么 shoe 啊？
马蹄
啊，就掉了下来，不见了。那因为这个马蹄掉了下来，这只马就失去了。因为这只马失去了，结果骑在马上的这个的可能是将军呢，也失去了。然后也因为这个马上的这个将军失去了。结果这个的战争失去了，结果因为这场战争失败了，结果整一个的war是吗？
战士
他们全盘就输了，结果全部的起因只是因为这个马蹄上的这个的小钉铁钉掉了下来，结果造成了这么大严重的一个后果。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是因为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在讲说上帝不管小事的，小事上帝不管的，上帝只管大事的。这个还好一点，那说上帝管大事还好，问题是今天有一些人都说上帝是不管的，任由人怎么的做就怎么的做，然后上帝在看啊，你人怎么做，然后他才来制定方案。上帝永远就是好像处于在被动之中的啊。今天很多的神学家都是这样的一种的看法，但这个不是从圣经中里面清楚可以看得到的。等一下我们你可以看到时报他就用圣经来讲述。More tragically in 1955, 在1955年又是同一个的赛车手 Vukovic, again in the lead was killed when a multiple crash sent his car airborne over the retaining wall.所以在1955年，不幸的这个的赛车手他本来是在领先的，但是后来因为有连环的车撞的时候，使到他的车被撞到天空上，然后后来撞向这个的墙，然后结果他死了。By one account, the chain reaction began when one of the several cars he was lapping swerved as a result of a gust of wind.所以在1955年的时候，为什么这本来领先的这个的赛车手他突然间为什么死呢？原因是因为有一个连锁的反应，就是有许多的车在他之后，那结果一辆的车因为突然间有一个很强的一阵大风吹向这辆车，结果这辆车失控，然后撞向其他的车，那其他的车又在后来造成这个 Vukovic 的车也被撞，然后结果 Vukovic 就在这场比赛当中就丧命了。Some apparently insignificant details like a maverick molecule going in a particular direction can have radical consequences. 十八老师要告诉我们说，就算我们说独行的分子，当它要朝某一个的方向的时候，它是有可以带来严重的后果。就好像刚才他所用的这个例子，这个马上的马蹄的铁钉掉了下来好像刚才的这个例子，真实的例子，1955年这个 Vukovic 他因为其他人的车失控，只是因为一场风推使到这个车撞到其他的车，然后后来他丧命。然后还有他刚才所用的这个的例子，就是在1952年一个小小的开口笑掉了下来，结果他的车也失控。所以小的细节是可能会造成严重不可收拾的后果。One historian contended that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was changed by a grain of sand in Oliver Cromwell's kidney, which causes dismiss. 所以曾经在研究西方啊、这个的这个civilization 就是文明的时候，就讲到一个 Oliver Conseville， 他是1640年呢、他是英国的一个的重要的军事与政治的领袖，结果是因为他在他的这个 kidney 叫做肾啊，肾里面有一个小粒的一块沙子，结果造成他死亡了。A bug bit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那亚历山大大帝哦，他结果为什么他统治了这么大块的土地？那结果他是突然间就结束呢，改变了整个的历史呢？是因为他后来被一只虫子咬，他死了，改变了整个的历史。Some say that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有斯宝说，有一些人说魔鬼是在乎细节 ，but details. But Christians should say that God is in the details. 但斯宝说，我们基督徒应该说，上帝也是在乎这些细节的。As our Lord himself said, not a single bird lands on the ground apart from the Father's knowledge. Even the hairs of our head are numbered. 在马太福音10:29啊，这里说，若不是父的旨意，一只麻雀也不会从天空中掉下来。我们头上的头发也被细算了。上帝是知道一切的。God knows everything that is to know about everything that is.所以上帝知道一切，他知道万有。He knows us comprehensively. He knows all contingent things. 上帝不只单单知道所有的，他也知道所有可能会发生的偶发的事件。Things that we say could have happened, God knew on those memorable days in Indianapolis that a codpin could shear or remain intact. 所以上帝知道在那场的竞赛当中。就是刚才之前他所用的这个的故事比喻真实的故事啊，他是知道这个开口笑是否会断掉或者会原封不动，他也知上帝也知道是否会有一阵的风会引起然后使到这个的车赛里面发生意外，然后造成这个 Vukovic 死亡或者存活，上帝知道这一切。God not only knows all contingencies, but knowing nothing contingently himself. 所以上帝不只单单知道所有可能会发生的偶发事件，但是要注意的是，神不是偶然、偶发性的才知道。所以上帝的知识不是偶发性的，他不是他发生了之后他才知道的，他还没发生以前他已经知道，他已经懂了。That is, God need not wait for things to happen in order for him to know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所以上帝不需要等待这些事情的发生了之后，然后他才能够才来学习，然后才认识到底将要发生什么事。He knows every word that we're going to speak. 上帝知道我们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Before the word is even formed on our lips, he knows what it will be.所以甚至我们还没有开口还没有说出这话的时候，上帝已经知道了我们会做什么会做什么。所以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没有开口向父祷告的时候，父已经知道我们要祷告了，要求的是什么，但是父还是要我们这样的来求。 Now some simple questions, does God have power over our lives?那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的问题，就是上帝到底对我有没有能力掌管我们的生命 ？Could he take our lives at any second？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权柄，随时任何时候把我们的生命取走 ？Does he has the authority or right to do so？ 他有没有这样的权柄，这个的权利这样的来做呢 ？Would he be violating any principle of justice if took them this second？ 上帝如果在这一分钟把我们的性命就取走了，难道上帝有违背了任何的公义的法则吗？没有啊，很清楚就是没有了。If God knew that we were going to say what we're going to say and did not approve of it, could he keep us from saying it? 如果上帝知道我们要说什么，往往我们说什么就会有严重的后果。一场战争可能是因为某个人说了某一句话，后来引发了一场战争，或引发一场暴动。如果我们做上帝知道我们说了这句话会造成这些严重的后果的话，难道没有这个的权利，或者他难道不能够禁止我们说这些话吗？ 啊，所以这是司法问的问题啊。Of course he could， 当然他上帝是能够这样做的。If he could stop us from saying it but choose not to， then in a sense he ordained that we would say it。 上帝当然能够阻止我们说这任何的话或那一句话或那一个字啊，但是如果上帝选择不要这样做，其实我们可以的来说，上帝已经定止我们来说这句话，因为上帝容许任凭说，他的意思说，这也包括当上帝任凭或者容许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定义这个事情要发生了，因为他在他的任凭和容许的当额的时候，其实当上帝选择不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是必定要发生的啊，因为是上帝许可的，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Without necessarily forcing you to say it, he knows what you are going to say. 上帝是在我们不需要强迫我们、逼我们说什么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们到底要说什么。He can keep you from saying it, and in so far he as he refrain from stopping you from saying.In a sense, he choose what you say it. 上帝可以禁止我们说任何的事情、任何的话。当如果上帝他选择不要阻止我们说某一些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其实上帝已经在他的计划当中要我们说这句话了。但是不是说我们说犯罪的话就是上帝定义我们。就是弄我们犯罪，不是，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他容许我们说这句犯罪的话，但是我们要为我们所说的那句话负完全的责任和代价。等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等一下慢慢的来看了。If what you are about to say or what you want to say will completely destroy his eternal plan of redemption for this planet, do you suppose he will let you say it? 如果我们所说的话会毁坏上帝永恒救赎的计划的话，你认为上帝会容许你说来造成这个永恒救赎的计划被销毁吗？不会的。好， Does God say anything about future events in scripture? Did the Old Testament divinely inspired predict the cross of the Christ? Was there any sense in which Christ needed to die on the cross or was that a complete accident? 所以施宝就问，上帝是否在圣经中，旧约圣经中已经预先晓谕了未来所要发生的事，在旧约圣经中是否已经末世，神圣的末世就是耶稣基督必定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不是必定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或者他只是一场的意外？Was it possible for Jesus to escape this death if God had decreed that he would be crucified? 或者我们可以说，如果是上帝已经定义了耶稣基督要死，难道耶稣基督可以在不需要死吗？难道他可以逃离这场灾难吗？ On the judgment day, can Judas stand up before God and claim I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a hero here if I have not betrayed Jesus and delivered him into Pilate's hands?The most important act of redemption ever would not have happened. 难道犹大他在受审判的时候，他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他说我应该被承认我是一个英雄，如果我没有出卖耶稣的话，没有把他交在比拉多的手中的话，整一个的救赎计划就不能展开。 Does that excuse Judas? Not at all. 难道这样我们这样犹大这样讲就能够使到犹大他开脱他的罪行吗？绝对不是，绝对不能。He might try to say, God, you owe it to me that this came to pass. 犹大当然可能会说啊，上帝你这是你欠我的，所以因为我做了，所以才成就了整个的救赎计划。But even Judas' sin was part of God's sovereign plan, which does not excuse Judas because God did not force him to do it. 就算是犹大他犯罪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上帝的整个的全盘的整个自主的计划当中，就算犹大犯罪在上帝的计划里头的时候，不代表说犹大就是无罪，他可以开脱，不能， 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强迫他这样做，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上帝计划犹大犯罪出卖耶稣基督，但上帝又没有逼他这样的做。所以加尔文就在他基督教要义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凡是任何犯罪的事情的话，都是我们心甘乐意的来犯的，就算是在神的护理预定安排旨意定旨里面，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啊，也必定一定要发生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开脱，因此而开脱啊。因为有些人会说，上帝定了都不能改变吗？所以错不在我，如果上帝不这样定的话，我就不会犯罪。
嗯，
啊，但是啊，圣经却让我们看到啊，是的，我们会犯罪是神所定的，但是受审判的时候啊，还是跑不掉。从圣经里面你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所犯的罪啊，甚至会说是神定义要你灭亡的，已经定义了跑不掉了。神干预了法老的心，但是法老他不会说你定义了要我的心刚硬，因为是摩西还没有来到见法老的时候，上帝已经告诉摩西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要彰显他的荣耀在全地之上。然后法老不能说你既然计划了，我不能做什么吗？这个我就发现这一点哦，是很多人不可以接受的。我不是说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接受，我用了7年的时间挣扎接受。后来所以我以前看到唐牧师之后，每次就问他预定论的问题，那是他给的答案，我都好像解答了又好像没有解答一样。总是觉得怪怪的。后来我真的接受，是因为加尔文的基督教义，他使用了大量的经文哦，证明给我看。后来又说没有办法，他说我也听了他的劝告，就是要顺服啊，因为确实上帝就是如此的。而人在犯罪的时候是自愿来犯的，虽然是在神的计划里面，人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犯了罪而得以开脱。找寻借口开脱自己，他是要为了他所犯的罪受严重的后果，或者是受刑罚和审判啊。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有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的审判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的啊，所以感谢主。Here is the real problem. If in a certain sense God ordained everything that comes to pass, then in a certain sense He even ordained my sin. 所以这个是来到问题的核心了，是保罗说。如果上帝真的是他护理安排预定预旨定旨一切所要发生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在某个角度而言呢，他甚至也安排了或者定旨了我的罪，我所犯的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Does he know that I'm going to sin from all eternity? Yes. 上帝是否知道我在永恒之中就知道我会犯罪？是的，上帝会知道。上帝是否知道亚当和夏娃就一定会犯罪？上帝知道，上帝也容许这个事情发生。所以这个就是人很难接受的一点了。所以后来有一些人他们尝试，他们就会解释说上帝不是全知的，上帝也不是全能的。啊，他们为了不要接受这个的事实，他们后来就会把上帝变成不是全知全能的，或者上帝没有掌管一切，很多事情上帝不管的，上帝造了之后他什么都不管的，所以这一切事情跟上帝无关就对了。因为他们心理上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的事实。Yes, could he stop me from all eternity? 上帝是否可以在永恒之中他就定义禁止我犯罪吗？能够。Yes. Does he choose not to stop me? Yes. 上帝是否已经他决定义说不要阻止我犯罪？是的，上帝在永恒之中他就定旨说他不阻止我们犯罪。 So in the sense that he puts me to sin, I'm still the sinner, I'm doing the bad thing, but I cannot even sin apart from the permissive will of a sovereign God. 所以在某个角度而言，是神容许任凭许可我犯罪，我是个罪人，我会行坏事，但是我不可能是在上帝的许可安排底下来犯罪的，一定是在他的许可默认底下，因为神是有权柄的主，在他的计划当中我犯罪的。 He is not forcing me to sin and then holding me accountable for what I was forced to do. 但我们要讲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上帝没有逼我们去犯罪，这是极大的奥秘啊！为什么上帝可以计划呢，却没有直接的逼我们去做 ？And then holding me accountable for what I was forced to do， 上帝没有逼我们犯罪的，并且他要啊、要啊、就是啊、accountable 是怎么讲怎么翻译啊、必须要为啊、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行来负责，因为我们不是被逼的。He can stop me from doing anything I do at any time. 他可以任何的时候阻止我做任何的事。But I cannot excuse myself by saying to God, well, you let me do it. I cannot use that as an excuse. 当然上帝能够阻止我们做任何的事，但我们不可以因此用这个的借口说，上帝啊，你竟然没有阻止我，而且必定是要发生的，所以我是无罪的。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借口。One of the scripture's most difficult concept is that God can bring good out of evil. 在圣经中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非常极难的一个概念、哦、就是上帝能够从恶事当中、啊、带出善果来。We remember that Joseph's brother betrayed him and upon being reunited with him in Egypt, feared his revenge. 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约瑟的兄弟们，他们出卖约瑟，本来要杀他，后来把他卖了。后来与他重逢，在埃及重逢的时候，父亲离世的时候，他们害怕约瑟会报仇，因为约瑟是宰相、哦、But Joseph said to them, "You meant evil against me, but God meant for good." 但在创世纪50:20哦，约瑟却告诉他的弟兄们哦，你们向我对我是行恶的，但是神定义要使拯救更多的人。我看到经文一下，我忘记他的经文。创世纪50:20，这段经文我是蛮喜欢的。然后你可以看到约瑟他在他年差不多中年的时候，后期的时候，他看到了，其实他所遭遇的这一切都是在神的预定安排旨意底下，包括他被卖、坐牢、被害。所以在创世纪50:20。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哦。所以约瑟是确实看到是神的计划哦，包括他的弟兄们要卖他、害他这一切啊。但是定义要害他、要卖他的是谁呢？是他的弟兄们。然后定义使这一切不好的事情成为一个福分呢？是谁呢？是神他自己。所以可以看到约瑟他有极大的信心啊，他看到神掌管万有。That is God's intention. He used the brother's treasury activity in order to save lives, sanctify Joseph, and bring his plan to pass. 所以从约瑟的话当中，我们就知道这其实都是神的安排。他使用了这些约瑟的哥哥们对他所行的这些的恶事。为了要拯救更多的人，因为他后来成为了宰相，能够拯救更多的人，继续因为那时候有饥荒，他成为宰相之后，他继续囤粮，后来也造成了他拯救了他一家的人，他也使这些的灾难成为使到约瑟成圣的一个的过程，也使到这些恶事来使到上帝整个的救赎计划能够进行展开哦。One of the most comforting passages in the New Testament is Paul's statement that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the good for those who love God, to those who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Romans chapter 8, verse 28. 我们看罗马书8:28，这也是我很喜欢的经文。尤其是在我遇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每一次都用这段经文来提醒自己、辅导自己。所以在罗马书8:28，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创世纪50:20，罗马书8:28都是我很喜欢的经文。就是我们遇到困难的事的时候，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都用这些，可以用这些经文来安慰自己，来提醒自己。好，一切事情有神的，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罗马书8:28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爱神的话，我们就不要太害怕。 但是不是每一件发生的事都是好事啊？是把我说，你看 ，we must be careful here. Paul does not say that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consider it of itself is good. 保罗没有说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一定是好的，啊，不是，这不是经文所要讲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Nor is our team song,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We do have the astonishing promise, however, that everything will work together for good for those who love God and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但在这里的时候，经文是保罗说，经文是要告诉我们，神是要把那些所有发生的事，包括不好的事，万事，它结果最终的目的和效力是要叫我们的益处哦。所以长远的来说，就算有任何不好的灾难的事情发生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啊，神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呢？啊，不是因为那个不好的事是好的事，而是最终它要成为一个最终的对我们的一个一个的利益。长远来说，它是对我们有利益啊，所以啊，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了。This means that even from the bad things happening to us, God is bringing about good. 就是这些事报就提醒我们，所有发生在我们生命中不好的事情，都神是最终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可能做塑造的工作，让我们结出果实，让我们经历它。种种的事情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只要我们是爱神的话。This glorious concept means.That we should trust God. 这个的荣耀的这个的概念呢，是就意味着我们应当要信靠我们的神。Even in the midst of tragedy, pain, disease, and suffering of all kinds, 就算是我们遇到灾难、痛苦、病痛、受苦这一切的事情 ，God assures us that He's working all things together for our good. 上帝他向我们保证他。运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爱他的得益处。只是有些时候，我发现基督徒我们的灵性不太好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看为好的事，我们不一定要啊。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有时候我其实是上帝认为这是好的事，尤其是在生命上我们能够结果子的时候，在尤其是在苦难当中会结出果子的时候，我们不要的时候。我们也不喜欢，我们不觉得是好事，但是上帝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有灵性的成长才可以看得到。God can work all things together for good only if He's sovereign. 上帝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能够这样行的时候，是因为神是自主的，他是有权柄的。If God is not sovereign over the details, He cannot guarantee His promise to work all things.Together for the good. 如果上帝他没有这个的权柄的话，上帝没有可能，他是不可能可以保证说他使万事互相效力的，叫我们得益处。Because one thing keeps looking in the background, the maverick molecule. This molecule may set off a collision with other molecules that end up being the nail or the cotter pin that disrupt the best plan of God.因为如果上帝他没有权柄，他没有能力来治理所有的事情，包括这个的毒行的这个的分子的话，因为这个毒行的分子可能会它会冲击到其他的分子，而结果它可能造成一场的一个的爆炸，然后结果造成或者就好像这个的马蹄上的这个钉子掉下来，然后结果造成整个的战争失败。或者就好像这个的这个转向操纵杆里面的一根小小的这个的开扣销掉了下来，这些都可能会销毁掉，就是摧毁掉上帝的完美的计划。Yet so, as thereby neither is God is the author of sin nor is violence 啊，这里是告白讲的话。Yet so, as thereby there is neither is God the author of sin nor is violence offered to the will.Of the creature, nor is the liberty or contingency of second causes taken away, but rather established. 哇，这里我们可能要停在这里。在这里接下来的时候啊，告白他会讲到说，我们在讲到上帝他预定安排护理这一切的时候，包括罪是他容许在计划当中容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坚持上帝他不去做恶事，上帝不行恶，他不去犯罪。上帝他不犯罪，他也不会就是 使到我们被压迫，然后被我们的意志受到辖制，以至于我们去犯罪了。我们所行的一切都是按着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意志来行的，所以在这个第二因是上帝所没有挪去的啊。所以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有看到第一因，然后第二因 primary first cause and secondary cause， 第二因，两者都是因。 OK， 最近有一个人他们就发来给我，就是这个短信啊，他们短信就说在受难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人可能他就翻译，他取自一本翻译书，那个翻译书翻译的不好。他说不是犹太人杀了耶稣，也不是罗马人杀了耶稣，而是上帝杀了耶稣。这句话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有问题哦，因为他其实这句话但是后来我在查这个翻译查的时候，其实是翻译错了。那个作者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要带出的是说，是的，是罗马人还有犹太人杀了耶稣，但是真正杀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来杀害耶稣的是上帝自己。
是
啊，所以你们看到有第一因 the first cause， 第二因的产生一定是第一因的缘起啊，所有第二因的缘起都是因为这第一因，但是第二因也是因，虽然它是第二 secondary cause。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上课呢？因为是在第一因里面，上帝已经预定安排这一切了。但是你跟我决定，我们一同的来上课，这是我们自由运行来行的，这也是真的是一个因来的。啊，虽然它是排属第二，是附属第一因的。啊，所以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这一段，我们就停在这里。